我们也谢谢阿发的很棒的见证哦。其实我们认识阿发很长一段时间，那真的在他进入学房呢，当同工之后呢，其实我们才真正的越来越了解，原来在他的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其实是不容易的。好，面对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他能够勇敢的站在这里，他在讲一个什么？今天神是不是使用他？是的，他的过去，他的家庭，真的让他觉得他是一个自卑，是一个在人前抬不起头来的。可是他今天站在这个台上，他在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讲一件事情：神今天使用他，神让他来学房读书，重新建造他的生命。他在教会里面当同工，让他可以再一次因着神的呼召、神的爱，神今天要对阿发说：“我要大大使用你。”相对的，今天神也要对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说：“神也要来使用你。”每一个人，我们都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你看一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你看着他，你跟他说：“神要大大的使用你。”Amen。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马可福音十一章一到九节，主要用你。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我们在神眼中，神要大大的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他可用的器皿。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的十一章一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九节的经文，请。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要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外面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人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后随行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Amen。 好，这里经文在讲什么？这里是讲到耶稣在地上最后一周，就是他服侍的最后一个礼拜之后，他就要上十字架。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要请门徒去做一件事，就是去预备逾越节的晚餐。然后第二节讲到说，他说：“你们往村子里去，你一进去的时候，你会看见一匹驴驹。”当你看见的时候，人会问你：“你要干嘛？”对不对？你就跟他说：“神要用，主要用他。”然后那个人呢，就会让你把他牵来。我们来看第四节，当门徒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第四节讲什么？他们去了，有三个字，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四节有三个字，他们去了，然后呢，便看见。所以耶稣一讲的时候，他的启示一说出来的时候，是不是门徒一去就看见了这个小驴驹，就真的拴在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耶稣的服事，他的服事需不需要启示？我们来看第一大点，行在启示中。耶稣的服事，当他跟门徒说：“我要用这批驴驹，你去到这个村庄里面，你就会看见。”所以门徒一去看见，你觉得门徒是觉得哦有驴驹，还是说哇真的有驴驹耶？你觉得门徒的感觉是哪一个？对，哇，便看见有这个驴驹就拴在那里，然后人会问你说：“你要干嘛？”他说：“主要用它。”第六节说什么？门徒就照着耶稣所说的话回答，那个人就凭他们带去。如果今天是我，就想我不会，为什么？可能这个驴驹是我养生的。可是你会发现神就那个门徒就照着耶稣所说的，那个人就怎么样让他牵去。所以神的启示说出来，好像你有没有发现整个环境就为耶稣效力？整个启示一发动的时候，你看耶稣的服事启示就真的就这样发生。那我们也来看，除了耶稣的服事他需要启示，我们也看，我们都认识一个很有名的大使徒保罗，我们都认识他。当他的服事这么有恩膏的时候，他去到一个地方叫做皮推尼，可是圣灵却不允许他去。他就觉得，哎，为什么呢？他很想传福音，传福音好不好？ 很好啊。可是如果我在传福音里面，我有神的启示更好。所以当夜间，当保罗他想要去皮敦尼的时候，耶稣的灵不许他去，但是神也没有就说我不许你去。可是神对他做什么？夜间神的启示就来到保罗的梦中跟他说，然后呢，就有一个人呢显现在他的眼前。然后保罗一看，哦，原来你是马其顿人。我想问哈，我如果看到马姐她穿这样，我怎么会知道她是一个马其顿人？对不对？如果今天志豪今天穿的哇，全身都是原住民的服装，我一看我不一定知道他是周族人，可是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什么原住民，对不对？所以我在想，应该马其顿人有一个他的服装吧，不然怎么？除非他写我是马其顿人嘛，或挂一个那个牌子。所以神就让保罗在夜间看见这个马其顿人，向他招手，所以神就带他往马其顿去。马其顿就是现今的西班牙，也因着这样，所以福音就怎么样传到欧洲去，带来欧洲那个时候的一个大复兴。所以你看见，无论是耶稣，无论是保罗，他们在服事里面有没有神的启示，重不重要？保罗可以说不管了，我直接去啊。可是那个福音就不会怎么样传到欧洲去，那个复兴就不会临到欧洲去。所以不管是耶稣，不管是保罗，他们在服事里面都靠着神的启示，他们完成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带领。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需不需要启示？可能你会说对啊，小玉你是教会先知，你有启示很容易啊，同工启示很容易啊，在教会服事弟兄姐妹那个神学生很容易啊，祷告服事队很容易。可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我的生活里面我也需要启示？你觉得需要的举手。好，请放下。你觉得我可以听到神的声音举手。哎，少很多哈，没关系。现在我们要来做一件事，我请同工帮我发一张纸，那个小小一张纸哈。我请同工帮我一人发一张纸。我们要来做一件什么事？耶稣在圣经里面是不是讲一句话？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今天经文说主要用你，第一大点讲到我要行在启示中。可是如果我没有启示，神要对我讲话，我听得见吗？听不见。可能我是保罗，我晚上梦见那个人，我都不一定知道他是马其顿人，对不对？所以神不只是能够用我们，他也能够用你。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拿一张纸，我们也一起来听听看神对我生命当中他有什么样的启示。我的服事，我的职场，神要怎么用我。好，我们先等一下。好，我们都拿到了吗？好好，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来做一个祷告。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孩子站在先知的位分上面，主，我奉你的名，你释放先知启示的恩膏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主，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你开通我们的心，主，让我们从你而来领受。主，你赐下你的话语，成为我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帮助。主，你用你的话语来鼓励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主，让他们明白他们生命当中的命定，甚至你要对他们说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耶稣，我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现在给大家有点时间，你可以写，你第一个你可以写亲爱的孩子，或者你第一个意念进来的你就把它写下来。神有话给你， 好，再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OK， 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你在这张纸上，神，你有听到神对你说话的，请跟我举手。还是其他人还在继续写吗？好，没关系，把手放下。鼓励你们来上先知二的课程。好，其实每一个人呢，你的这个听的这个声音呢，是你想我等一下吃饭要去哪里吃，其实是自己的声音。贴心牧师说，他以前在领受，他就一直等着一个男人跟他说话。我说那应该是邪灵吧，哈。好，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启示，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那么习惯。但是鼓励大家可以多多的来操练。好，我们继续回到经文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耶稣，不管是保罗，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们得着神的启示，所以他们就去服事。好。那我们要来看，当一个有神启示的人，其实他的生命是要更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第七节，他们把驴驹牵到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随后有人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好，这句话是的意思在告诉我们，我们在欢迎耶稣这位荣耀的君王，对不对？如果耶稣今天当他觉得他可以告诉自己，哎，我是万王之王，我是万主之主，我的父是天父，掌管宇宙万物。我今天来到这里，我骑一匹小驴驹，我就想我骑上去，那个小驴驹应该腿断了吧？你看耶稣是不是应该他会觉得，哎，我进来这个城，我应该什么？是不是应该有法拉利来接我？是不是哇那个骏马，或者是哇那个荣耀的哇，开始才跟那个何塞纳何塞纳奉主，是不是应该相称？可是他骑一个小驴驹，就这样抖抖抖抖抖抖抖哈，我就幻想那个画面，其实还蛮可爱的，就骑一个小驴驹进城，然后何塞纳何塞纳，我们有没有看见耶稣在表达一个什么？一个生耶稣那个谦和的生命，他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是他不是用他的身份来告诉众人我是谁，他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说我是谁。所以你看小驴驹他骑在上面，其实本来就跟他的身份不配，他可以跟天父说你有没有搞错啊？哎，我是谁？我是你儿子，你好歹也要用什么？那个时候应该没有坦克车，你应该是什么？哇，那个什么马呀，或者那个时候什么最豪华的什么东西，应该把我迎进城。但是没有，耶稣就是这样骑着小驴驹进城。所以你们看见耶稣如果不谦卑，他只有启示，其实他后面其实那个只有启示的生命其实是很可怕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我们有启示，谦卑的生命更重要。耶稣活出来让我们看见有启示有谦卑的生命。我的生命里面，当我的启示越强，当我的服事的恩膏越强，我的生命里面我要更多的连接于神，不然最后我会走到不知道去了哪里，我就会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成就。可能我已经习惯，我就觉得我有很好的学历，我有很好的家世，对不对？我有很好的环境，我有很好的工作，我为什么要启示？什么都靠自己。所以我需要得着启示，是因为我必须谦卑的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求你告诉我 我的工作的问题，我生命的问题，我里面任何的我的家庭的问题，对不对？不然我可以所有一切我都可以靠自己来做。所以当我谦卑寻求耶稣的时候，神就必大大发旺我们的生命。如果我能够 有一个启示，在我的服事里，在我的职场里面，其实我可以走少走一些冤枉路。我在香港认识一个小女生、啊、今年国小一年级、她的妈妈过去呢是一个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对不起，中学老师，后来她就进到我们的同工的团、香港同工团队里面。有一天她这个孩子呢很爱祷告，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开朗。那有一天她妈妈就觉得很奇怪，她突然回家的时候呢，她就整个人就是这样懒懒散散的，跟他以前完全是两回事。然后呢叫他吃饭啊，洗澡啊，然后叫他，哎，你要不要吃冰淇淋啊，你要不要看电视，你要不要玩什么，他什么兴趣都没有，就是懒懒的躺在椅子上。我今天不想做功课，我这样讲你有没有想到谁？我今天好累哦，有没有想到谁啊？没有、哦、我们都是年轻人。好，我给你看一张图片，这个以前啊，蛋黄哥，这个我们都是不是好累啊、哦？这个孩子呢，很喜欢蛋黄哥，非常喜欢，喜欢到一个程度是，他浴巾啊、铅笔盒、书包，什么文具，他都跟妈妈说我要买蛋黄哥，所以他买了好多好多好多。直到有一天，他妈妈才开始发现他整个人境况很奇怪，总会这样懒懒的，当然就去。就跟爸爸，他当寻求教会牧者的帮助，所以牧者就告诉他可能这个孩子有一些的瑕疵，所以父母就很紧张，就一起祷告求神启示到底这个孩子的生命有什么。所以神就让他想到他的孩子非常喜欢蛋黄哥，而且蛋黄哥是不是整个都蓝蓝的，对、哦、我们看下一张图片，他有一张图片，他很喜欢。然后那时候妈妈就花很多时间一直开导他，跟他说他终于愿意，然后一边剪一边就是气绝这个东西。所以你看他一边剪他就一边哭哭，他很难过，因为他很喜欢蛋黄哥，所以他一直剪一直剪的时候，他突然肚子绞痛，他就跟妈妈说他肚子非常非常非常的痛，所以他妈妈就为他祷告，然后奉耶稣基督赶那个蛋黄哥背后一切的黑暗权势。好，下一张，这个是他吐出来的蛋黄，听得明白吗？哈，昨天比较哈哈，今天没有饭，哈哈，没关系。好，所以你就发现，其实不是这个蛋黄哥有什么问题，是因为当我们很喜欢这个东西，我们不断的收集，不断的收集，不断的收集，其实本来是喜欢，对不对？到最后是这个东西反过来辖制我们。好，他只是小学一年级，那你说啊，这个只是家庭嘛，小朋友。好，那我们就来看，我们当中也有一些是职场的弟兄姐妹。在香港，张牧师有一个门徒，他的公司呢，就是要做，你去过香港你就知道，每一天晚上八点维港会不会有那个雷射灯，对，八点一准时就开始，哇，雷射灯哗哗哗，那时候他们公司就要承包做这个雷射灯，那个雷射的这个灯光秀。他就很痛苦，他就觉得主啊，我哪做得出来，而且他压力大得不得了。那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基督徒，他就来到教会，他就说主啊，怎么办，你帮助我。所以当我们在教会敬拜是不是会这样，有没有，我们手会不会这样。好，他就看到，那因为在教会有时候敬拜，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会拿那个叫什么荧光棒啊，他就说就是这个，神就用这个让他做那个。如果你去香港看维港的灯光，你就看到这个在那边闪了闪。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影片我给大家看，你就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你看神有没有厉害，每一天晚上那个灯光就在维港，就是举手在敬拜神。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对呀，哈利路亚，这样可以吗？好，好。然后你知道吗？神怎么样大大的祝福他在职场？他一年连升八级，到最后神怎么祝福他？他的老板来到他面前说：“人工薪水你自己写，对不对？”我们是不是需要由神给他这个启示，可以做这个灯光秀？最后神高举他，有吗？好，我们，然后你知道这个灯光秀呢，破就是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里面。好，我们稍微看一下下这个，好，这个，好，开始这个每一天晚上都在维港上面开始敬拜神，这个灯光，神给他就是在教会敬拜的这个启示，然后让他可以在这个维港，每一天多少人在看这个，而且香港的旅游业真的就靠这个赚钱。 所以你去过香港，你应该对这个不陌生，你应该看过。所以每一天晚上，神自己就观赏维港对他的敬拜，是不是很特别？好，我们就看到这边就好，你有兴趣你可以再上网去看，你看这个雷射。好， OK， 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好，所以你看我们在家庭里面，父母你的启示重不重要？很重要。我在公司里面，我遇到困难，我遇到艰难的时候，启示重不重要？重要。神就用这个启示告诉他，他就可以在那个地方设，就是设这个灯，好，让每个晚上这个灯就在敬拜耶稣。另外还有一个也是相同，在职场里面也是，这个是夫妻，好，刚刚是父母对不对？好，我们就讲到夫妻也是一样，在我们就有一对夫妻，那先生呢想要就是投资一家公司，收购一家公司呢，然后太太就在祷告的时候非常的不安，也非常觉得神不要他们签，也不要买这个，好像是3亿美金的样子，然后太太就觉得神没有开这个路，所以他就很为难，然后先生跟他说不管我，他一定要去收购这家公司，所以两个夫妻就有很大的一个争执。然后他就跟先生说，不然这样，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先知，这么多能够听神的声音，我们祷告，我们真的去找教会的权柄来帮助。所以当他就去到教会，他们就来到这个同工的面前，请同工帮助他们。但是当这个同工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其实太太已经说，他说其实他祷告，他领受神不要他们这样做，可是先生不愿意，先生就是执意说我一定要这样，我一定要这样。后来在祷告完以后，神就告诉他们夫妻，神不要他买下这个公司。后来几个月以后，大概两三个月以后，这个先生就发现原来这个公司已经欠债4亿，所以他还没有买这个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已经负债谁？如果他再买，他是不是已经变成7亿的负债？所以那个先生就觉得哇，感谢神。所以你看职场重不重要？启示很重要。夫妻在面对同一件事情意见不合的时候，启示重不重要？重要。孩子生命有问题跟神祷告，启示重不重要？这个都是会，不是只有在教会，不是只有在祷告服事队，不是只有在同工，他能够启示，是我们所有每一位弟兄姐妹，你都能够有从神来的启示。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被主用，行在启示中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要走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的11章15到18节，请。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店必称为万国祷告的店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
所以这里我就讲到耶稣他们来到圣殿里面，赶出这些店里面做买卖的，推倒兑换银钱的人，鸽子卖鸽子的。我想问大家，耶稣来到这里，你觉得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些吗？应该不是。以色列人每一年都要上耶路撒冷去圣殿敬拜神，所以应该是从耶稣从小就看。那为什么是这个时刻耶稣才做这件事情呢？我们先来看，当他看到这些兑换银钱，为什么到圣殿里面要兑换银钱？在那个时候呢，那个时代呢，以色列人认为，因为在罗马统治的时代，他们的钱币上面都有那个凯撒的肖像，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呢，这个是一个偶像的钱币，因为以色列人除了耶和华是神，没有别神，那凯撒又常常称自己是神，所以他们觉得如果用凯撒的这个钱币呢来奉献给神呢，他们觉得对神是不尊敬的，所以他们就另外呢设立了一个呢，就是你用这个钱币呢可以来这个圣殿里面兑换圣殿专用的奉献的钱币来奉献给神。然后这个卖鸽子这个摊位一样，就是对他们来讲呢，其实他们每一次来朝见神不能空手朝见敬拜神嘛，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很好的方法，没关系，这里我们就帮你预备有 CSI 认证的鸽子牛羊，对不对？只要有盖上这个印记，就是 圣洁的，是被认证过的。所以对这些远方来的这些的有以色列人呢，你想你去过以色列，你知道都是旷野，都是没有树荫的地方，那个 草都只长那个几根，那献给神的都要无残疾的。你想走这么远的路，等一下不小心摔到山底下山谷下，然后不小心拐到脚，我已经好不容易看到快到耶路撒冷，结果我的鸽子翅膀断了，我的羊脚断了，我的牛怎么眼睛撞到瞎了。你想如果我是那个带去奉献，我是不是会很痛苦？哇，很辛苦啊，我还要再回去再带来一次。没有，所以他们刚开始的原意是好的，就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摊位，我让所有的人来这里，你可以在这边买。可是时间久了以后，人的心会不会越来越贪婪？哇，这个生意是好生意啊，鸽子本来一只卖十块，原来这么多人买，开始有没有黑心市场就开始，人的心就开始怎么样往偏的地方去。所以耶稣在后面讲到什么，变成了圣殿里面怎么样，变成了贼窝，本来是好意，最后变成了贼窝。人开始去想我怎么样赚钱，我怎么样从这些人的利润去。然后第十五节他讲了，耶稣进去赶出做买卖，是把所有的桌子什么都轰出去圣殿外面。我想问你，如果今天是你，你敢吗？我也不敢，因为你这样做，旁边这些的人会不会群起来殴打你？会啊，对不对？你搞什么？你今天破坏我的生意，你坏了我的好事，一定是群起一定会围殴他打他。但是为什么耶稣这么勇敢？第二点我们讲到走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因为耶稣里面，当然看环境我们会觉得哇很恐怖会被打，但是耶稣里面他有神的话语。十七节写什么？经上记着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十七节后面写，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好，我们停在这里，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想在圣殿里面做生意的这些人，他们对神的话语熟不熟悉？我相信是熟悉的。可是当耶稣把这句话说，我的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当耶稣把这个话一说出来的时候，这些人你觉得他会斥责耶稣吗？不，我觉得他那个里面的心是被光照的，他里面是恐惧的，里面本来是黑暗的。因为在圣经讲到说，黑暗中的万民看见就流归这山，万国祷告的殿。这个关键是什么？就是这里要成为众人在这里敬拜神祷告神的地方。可是神说你却使他成为了贼窝。所以耶稣他里面有话，弟兄姐妹，你觉得耶稣 他的人生里面，他从他出生一直到他走上十字架这条道路，他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很多的痛苦？一定有啊。从他出生怀孕在妈妈肚子里，人家就会笑他是什么私生子，在那个年代谁管你什么圣灵感孕。所以他的人生里面有没有很多的黑暗？有没有很多的痛苦？可是耶稣怎么样刚强站立？有神的话。他面对环境的痛苦，面对环境的艰难，他为什么可以勇敢？因为神的话。他不怕黑暗权势，他不怕这些邪灵的搅扰，为什么？他有神的话，他有能力服侍神。所以当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要被神用的时候，对，我有启示非常重要，可是第二个，我里面也要有神的话语。因为神这里讲到这个殿要成为万国祷告殿，但是你跟我的身体在圣经里面讲什么？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这个是圣灵的殿，我们里面更应该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要常常问自己，我喜不喜欢祷告？我喜不喜欢去背读神的话语？我的里面到底装载的是什么？如果当我里面充满神的祷告，充满神的话语，我们是一个能够被神用的人，我们是一个能够被神兴起的人。在香港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已经十几年的忧郁症很严重，吃很多的药，后来有人传福音给他，还信了耶稣。可是他信了耶稣以后呢，他每天唯一的想的东西就是他想死，他觉得他很痛苦，他每一天就想要做的就是想死想死。但是因为他有忧郁症，他又没办法睡觉，所以他就读圣经。 他就开始每天大量读圣经，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读到有一天，这个忧郁症的邪灵就从他生命当中走了，他就得医治了。没有人为他做医治释放，可是他就是不断的读，不断的读，让神的话充满在他里面。当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里面，邪灵还能充满吗？就不能。所以他就得了医治。所以神的话是有能力，神的话今天帮助我们。你会不会很容易在困境或逆境的时候说，我不玩了，再见，小组我不来了，教会我也不来了，我每天就是来到教会，这个人斜眼看我，我跟牧师打招呼他都没听见，对不对？这个教会没有爱。好，我跟小玉说嗨早安，小玉也没听见，就用斜眼瞪我，我不来了。就是我们常常在里面，我们都觉得我在伤害的里面。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是圣灵的殿。当神的话充满在我的里面，如果我没有圣灵的话，我没有神的话充满，像不像这个里面充满的都是贼窝的东西，苦毒、论断、自卑，充满不断的自我的论断，然后不喜欢自己，甚至你会不会咒骂自己？会，就充满这些污秽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圣经说什么？你是我的宝贝，你是为宝为尊，你的头发我都数算过。我们相信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相信。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退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跟神说，你不要再来找我，我不想跟你讲话，我不想认识你，我不想怎么样。我们就完全退到一个，把自己逼到一个绝境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当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启示很重要，神的话也很重要，神的同在，神用话来医治我们都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要被神用，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有神的话有亮光。可是又有一个东西我们也要注意，如果我今天光有神的话，我会变得很律法，就是我没有办法给人有恩慈，我也没有办法给人有恩典。所以当有启示有神的话，它是像一个那个天平，缺一不可。因为神的话带来医治，带来神的同在，神的话带来里面的能力恩高。所以这两个是不能够去说我哪一个是比较重要，哪一个不重要。我们在香港也有一些姐妹很可爱，常常启示很强，所以常常都是要去哪里吹号，哪里吹旗，然后但是他不做的是什么？孩子没有照顾，家不顾，饭不足，就常常去那边神启示我去哪里，哪个高山去挥旗，哪个地方去祷告。我们要有启示，但是我们也要神的话语。所以光这两点也不够，如果我们生命里面只有启示只有话语也不够，我们要来看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服在权柄底下。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的11章27到28节，请。
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路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好，这里有讲到三个领袖，祭司长、文士还有长老。祭司长代表什么？他是代表百姓来到神的面前来献祭，就是大祭司。然后文士呢，他是抄写圣经，他是一个教师，所以他也很懂得教导别人。长老是一个宗教的领袖。所以你们看见这三个人，他们是不是很有权柄？他们 是很有身份地位的。可是呢，这三个人同做一件什么事呢？他们是不是服侍神的人？可是当耶稣来到他们面前，他们看着耶稣，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然后甚至还骂耶稣说，你这个健忘的人，你这个讲说自己是神的儿子，然后最后怎么样，把耶稣钉十字架杀了。当耶稣站在他们里面，他不知道这个是他的权柄，他不知道耶稣是从神派来的一个文，那个祭司、那个祭司长敬拜神带领百姓献祭的，他在献祭给神的。可是他不知道站在他面前这个是他常常献祭常常去祷告的那位神。文士常常教导人，在读这些摩西五经所有里面经文所提到的神，今天站在他的面前他完全看不见， 他说你这个就是自称为神的儿子的，把他钉在十字架。长老也是，这些有权柄的人都抵挡耶稣，最后不顺服，最后就把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如果今天他们相信神的耶稣是神的儿子，整个世界是不是不一样？整个生命会不一样。他们愿意来怎么样被神用，他们三个人的生命，他们可以带领很多人，整个生命完全的被改变，完全的不一样。甚至他们还骂耶稣说，你是靠着鬼王赶鬼的。所以不愿意服在权柄底下。所以主要用我们，我们不单有启示，我们不单有话语，我们还要在权柄的保护底下，服在权柄的下面。我们如果不能服在权柄的下面，其实这个关系是跟神是断绝的。因为我如果能够顺服在我看得见的权柄，就表示我能够顺服在我看不见的神。我们生命里面很多时候，当然我遇到好的权柄我觉得很好，感谢主，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遇到真的很糟糕的权柄，你很不喜欢，你会觉得真的很想顶心顶肺的，或者真的很想擦自己的，你会看到这种权柄会很愤怒的，甚至很痛苦的。然后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权柄带给你什么，你是被压伤的，你是被羞辱的，你可能是被踩的，你会觉得很痛苦的。但是在罗马书这里讲到说什么，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是神在罗马书所写的。神知不知道你的权柄可能有问题？知道。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真的跟这个权柄处得不好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让神为我们伸冤，让神帮助我们。时候到了，神要么就把你带离开这个权柄，要么就是这个权柄被带走。所以你要相信神，当我们面对这个权柄的时候不好，我们要知道神用权柄来熬炼我们的生命，来训练我们的生命。可能你会觉得很痛苦，但是相信你的权柄上面还有一个更高的权柄。所以当你知道神是有耳能听、有口能说、有眼能看的神，虽然我的肉眼看不见他，可是我相信当我愿意服在这个权柄下面，神就会挺你，神就会高升你，神就会帮助你。即便你觉得很辛苦，你也觉得很痛苦。我是家里面最小的，然后呢，我的妈妈是一个很爱赌博的人。那因为我爸爸其实因为妈妈很爱赌博，常常不在家。那我基本上呢，在我家呢，我就是一个我说了算。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基本上我是一个不太顺服的人，我是不太听从我父亲、我哥哥姐姐的话的。所以我在家里呢，我是没有在我的，应该说在我的里面是没有顺服听话的这个字在我的里面。因为我自己想怎么样我就想怎么样。所以而且我甚至常常给我爸爸脸色看。所以当我四年前要跟牧师师母来到台中开拓神住的时候呢，我的姐姐就千交代万交代说，你去到台中，你一定要好好的听你的牧师师母的话，你一定要顺服他们，他们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好。他跟我讲很多，其实他里面完全没有把握，因为我跟他生活了这么久，他非常了解我的个性。因为常常我听了，但是我的里面是我就走了。所以他非常了解我，他就觉得，哦，主啊，这怎么办呢？如果到时候他把牧师师母、把清水牧师师母搞到疯了，怎么办呢？他其实里面很忧郁，可他竟然没有想到，我真的听了，而且听了我也照做，所以他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神迹，真的，他就觉得我的妹妹怎么可能呢？以前回到家，裤子一脱，噔噔噔。就两个裤管在那里，袜子一脱就随便丢，所以他常常都在家里是那种很彰显的。可是我来到台中以后，因为我负责老师宿舍，他一看就觉得，你竟然可以把宿舍弄得整整齐、漂漂亮、干干净净。让他最感动的还不是这个，他来到台中的时候，我亲手切水果给他吃，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切水果给他吃。因为我在我家我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种人，所以我回家都是坐着的，姐姐我要吃水果。 然后他也很可爱，他说哦，他就去开冰箱会切水果给我吃。所以就是我在这个家人里面的那种疼爱。可是当他来到台中，他就觉得哇，上帝好厉害，竟然可以改变 我的妹妹，从过去完全不知道在干什么的，然后不就是懒惰的，然后每天回家不知道在干嘛的。然后当建圣牧师跟妙妙牧师来到台中的时候，他回去他就跟贴心牧师说，我好想哭哦，我知道小鱼第一次为我切的水果，我就心里想我过去有这么差吗？但是真的我相信我姐姐所说的话，我会忘记，但是她不会忘记，她就会常常就说过去真的在那个糟糕里面，可是她真的看见当我来到这里，我顺服在权柄底下，神怎么样来提升我的生命。过去我是妹妹，我从来都不觉得我需要当姐姐，我也不觉得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需要去牧养或者对别人的生命帮助别人。你来找我吃饭，你找我玩，我 OK， 但是你要我听你倒很多垃圾，谢谢不用再联络，这样就可以。可是来到台中，他真的发现我也愿意起来承担，也愿意起来长，愿意起来长大，甚至变得有责任感。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我是家里最小，其实很多东西根本重担压力都不会轮到我，也不会压在我的身上，可是神却一脚把我踢来台中。那天同工看到我的时候，他就说，小玉，我发现你姐姐不在这里，你是大姐姐，可是你姐姐一来的时候你就变成妹妹了，你就什么突然就是好像那个熟悉的灵，我一碰到她的时候，本来我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可是我一碰到他我就变成小鸡，他就觉得 你怎么会是这样啊。但是这个就是我一碰到我的姐姐就会这样。可是你知道吗，当我来到这里，我顺服在牧师师母的底下，他们起来牧养我，帮助我，我真的很感恩我可以起来牧养。而且真的有一群很棒的，我们教会有一群很棒的组员姐妹在我的下面，而且他们真的是一个很爱我，也让我真的可以谢谢，就是真的很爱我，然后真的也很帮助我的一群很棒的组员。以前我在过去的服事里面，我只能带敬拜，除了带敬拜我什么都不会。可是我来到台中这四年，被神熬炼，被神带领，顺服在权柄底下，神让我可以站在台上讲道，我可以先知预言，甚至我可以教课，我可以牧养，甚至我可以做行政，我可以去在去年安利成为一个传道。对我姐姐来说，她听到这个消息，她就觉得安利传道跟那个裤子两坨拖在那里的，她好难连接在一起，她就觉得这是我妹妹吗？除了神迹以外再有没有别的形容词了？真的，这就是过去的我。所以对我过去来说，我的环境里面，贴心牧师常常跟我说，我教不了你，因为我跟你太熟，你是我的妹妹，从小我们一起这样长大。其实她很了解我的个性，我也很了解她的个性，所以我很能在她身上耍赖。可是神让我在这里，我要说坦白了，牧师师母是外人，我不能在他们身上耍赖，所以我真的我觉得我很感恩神，可以服在他们的下面，可以愿意听，可以愿意的去被调整。所以我真的看到当我的生命越来被去伏在权柄的下面，我的生命就开始被成全，神就能够这样的来用我。然后看到现在，当我现在我也成为别人的权柄的时候，我真的看见神，过去我是一个在粪堆中的，可是今天神让我可以伏在权柄下，提升我成为一个众人的祝福。所以我把一切荣耀归给耶稣，我把时间交给牧师。
比喻很棒的整个讲章，神要用我们，这是事实。有谁你觉得神不会用你的？没有，对不对？那有谁你觉得我很有信心我要回应神的呼召的？举手。只有一个，对，两个，对对。 那好像三个四个。那是一方面我们又知道神要用我们，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没有信心回应他要用我，那是一回什么事情呢？它就是牵涉到启示的问题。如果有启示我就有信心，我不会自己瞎做，对不对？如果有启示我就会有方向，我整个服事变得轻省，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所有东西都是神的恩典，他会带我们一步一步走进服事里面。启示很重要，有启示就有方向，有启示就可以进入命定。第二个，话语，当神要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到底够不够勇敢？服事里面有没有困难？一定有啊。如果神有启示说好，你们开始做一百人布道会，哎，这个启示来了，那我会不会辛苦啊？会不会累啊？会不会有压力啊？都有啊。那是什么东西让我在当中能够继续前进？神的话语。如果我抓住那个话语的应许，我就可以勇往直前。好像我蒙召的时候，我就问神很清楚，神，你真的是呼召我吗？我知道进入全职服事不简单哦，后来案例成为牧师更不简单哦，因为张牧师说做传道还可以回头，案例之后就永不回头，我觉得这样太重了吧，对不对？可是想一想也对啊，对不对？永不回头，所以我需要神的话语的应许。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装备。如果我不装备，我对神的话语不熟悉，我抓不住那个信心。启示是方向，话语是信心。耶稣有话语，他就信心哦。信心里面面对千万人在那边开那个店啊，对不对？兑换银钱啊，还有什么啊？买鸽子卖牛羊啊。耶稣勇敢，因为有话语，他就推倒这些。如果我有神的话语，我可以勇敢推倒我里面的黑暗权势。有话语，否则我就会跟他妥协，我就会跟他认同。第三个是权柄，权柄很重要。权柄如果他是正面的，他会带我成长。好像小玉来到，我们就不停鼓励他，不停鼓励他，三不五时都把他推上台，对不对？因为至少他在台上，在台上比较能够压场嘛，对不对？以他的分量压下来就稳定了，对不对？所以无论如何都推他上来。他一个人怕吗？那我说我陪着你上来，我陪着你上来。所以后来习惯了。有一次我外出服事，我回来了，小玉就说：“牧师你不在，我很不习惯哦。”原来我变成偶像了，对不对？所以要多一点离开。权柄如果他从正面，他会帮助我们提升。可是权柄也是人啊，对不对？如果他做得不成熟的，他在考验我们的生命。我的生命是否能够承托神所给更大的旨意？所以这三个点，他帮我走进神要用我这个恩膏当中。神要用我有启示，我变得轻省；神要用我有话语，我变得有信心；神要用我有权柄，我变得有遮盖。所以有这三种，神要用我轻不轻松？我就变轻松了，因为有启示、有话语、有遮盖，整个人就走进神的恩典当中。未来我们会面对一个很大的复兴。神一直在预备我们，预备我们，预备我们，预备都差不多，时候就到了，时候就到了，你相信吗？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神。